欢迎收听这一期的 Hard Image。 很久以来呢，我一直在各种场合或者各种播客中，我是那个提到过卧虎藏龙的，但我已经忘了我是不是曾经专门讲过。所以原来这一期呢就叫做第一次来谈卧虎藏龙这个电影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可能曾经讲过这个话题，所以就改名为再论卧虎藏龙。我觉得这个电影无论如何呢，至少是可以说两遍的。评论电影有很多种角度，一开始我觉得一个电影呢，如果它具备某种评价的一个体系的话，那首先是故事，在 B 站上或者在无数个网站上都有那种几分钟之内看完某个电影，或者是就告诉你剧情，这种电影拿出来把剧情给你讲一遍，你觉得津津有味，是因为这个电影在故事层面上它具有可讲解的地方。但是大部分电影仅止步于此。那么在那些给你几分钟讲完电影的这些视频里面呢，如果他有闲工夫或者他有特别的想法，他来给你谈谈人物，我觉得这个电影就起码就上了另外一个台阶，就是你可以谈人物，或者你谈完人物之后你还有一些想法要说，大概可以谈谈这个电影的风格。那很多电影比如说 Ridley Scott 他的电影，你肯定不能只谈故事，不能只谈人物，你还要谈那电影风格。王家卫的电影你也要谈风格，这就已经到了这个很高，可能电影中只有 1% 能够有资格谈到风格这个层面。那最后你会谈主题，我觉得最后主题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。在网上其实大部分有谈论这个卧虎藏龙的视频，最终都是在谈主题。似乎那些谈论卧虎藏龙的那些视频讲解，在他的故事人物方面都谈的不是太多。当然会谈，但是不是太多，更主要的是在谈这个主题。尤其是我曾经，也不是曾经了，我比较喜欢的这个一些博主吧，播客博主们 UP 主们，他们谈卧虎藏龙都谈得非常好，但谈的都是主题，包括用情欲来解释这个电影。但无论如何，你只要谈到了一个电影的主题，那基本上可以说这个电影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。既然所有的谈论卧虎藏龙电影都是在谈论它的主题，那其实也可以说明卧虎藏龙的电影高度已经超越了那1%，他觉得值得谈。我记得我曾经我是不是已经说过，都是我第一次看卧虎藏龙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怪怪的。当时他们在北京拍，不在北京拍，在北京那个电影合拍公司在开那个放映会，我偷摸过去了，想去看一眼。当时我一个好朋友，姓马的好朋友，在电影合拍公司做那个经理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过来看一眼，这个电影太有意思了，我看看。”但那个时候我其实没看成，后来我在电影院看了，看完之后我觉得，好奇怪，这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。但是这么多年慢慢下来，我就发现基本上中国的武侠片的所谓的兴起吧，不是因为徐克拍了那么多武侠电影，东方不败再好，笑傲江湖再好，他没有刺激到那些人，只有卧虎藏龙刺激到了那些人。或许卧虎藏龙具备了国际影响力，卧虎藏龙可能是哥伦比亚